认识圣经，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。我们要讲到一个重要的题目，就是关于休妻，就是离婚的问题。在马拉基书上我们可以看得到，休妻就是离婚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注意，神恨恶关于离婚的事情，神不喜悦。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六节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，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，不可行诡诈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马加拉基书二章十六节非常重要。从一开始神的心意很清楚，就是人不可以离婚啊！我们都知道，主耶稣也曾经说过，当摩西许可以色列人离婚，是因为他们的心硬，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。那么起初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要看起初神创造人这是怎么样。我们现在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节，二章二十节说，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、野地的走兽都起了名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。还是创世纪二章二十节关于婚姻最开始怎么样的。首先我们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在神所创造的万物当中，一切受造的都是在人以下，人是很尊贵的。那么受造物，神所创造的受造当中，在人以下，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取代神为亚当所创造的配偶。这里是神创造亚当夏娃，受造物没有不能够取代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创造的天地万物，包括动物，都是一对一对的，一对公的，一对母的。那个时候亚当这个神所造的人，不可能他从天使当中找配偶啊，亚当不可以找个天使跟他做配偶，因为天使的受造啊是在亚当之上。所以那个时候神造了亚当的时候，人一定会啊，亚当也许会很孤单的。那么神给亚当一个使命，要他为所有的受造物命名起名字。为什么他要命名呢？就是让亚当他命名的时候啊，就觉得哎呀，他人真做人啊，他很孤单，让亚当明白，在他命为受造物命名的时候啊，他需要有一个配偶，他要有伴。当亚当受造的时候，就是神让他知道他只是半个人啊，意思就是他还不完全，他只是半个人，让亚当知道他需要一个另外一半像他的一样的人来做伴侣陪伴他。这个人陪伴他的人又要跟亚当不一样啊，不能做又造一个亚当，不是，要跟他不一样。亚当啊需要一个能帮助他的人，亚当需要一个配合他的、适合他的一个配偶。意思就是说，亚当需要找一个和他能够相配合，因为亚当只是就是等于像半个人，那么他需要另外半个跟他配合在一起，让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神最初的这个很奇妙的心意。当我听见啊有人谈到这个男女关系，谈到男女的性关系，很可惜啊，一谈到这个男女关系，特别是男女这个性关系啊，把它看成是一个坏的事情啊，认为说哎呦，这个讲到这个男女性关系啊，变成一个啊邪恶的事情。那其实这不对，这个是对神冒犯，对神冒犯。因为这个性是神所赐给男女的，所以有人把这个男女关系、性关系啊，认为是一个很邪恶肮脏的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听起来很不舒服，很不喜悦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不应该这样讲。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这个男女的这个性关系也是神所设立的， 所以说指的是婚姻外的性行为，当时说婚姻之外那些，在婚姻之外那些性行为才是神不喜悦的，是错误的。但是亚当夏娃性关系它的起源是怎么来的呢？到底为什么夫妻之间他有这个性关系的起源何在呢？这个性是男神所创造的，神把这个性啊，男女不同啊，这个性是神所造的，所以夫妻关系啊，这个性关系是神自己所创造的，他设立的啊，神创造了男女，神造男又造女的，就是也把这个性啊放在其中。当神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，那么神已经在他的里面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安排，就是我们继续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怎么说。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说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啊，听众朋友，神为什么这样做呢？神为什么不用泥土造个夏娃就可以了？用泥土造个夏娃就可以了，就像造亚当一样，亚当用泥土造的，那么用泥土再造个夏娃不就了事了吗？不会啊，神很奇妙，因为神要使夏娃必须啊，他能跟亚当一样，要神要使夏娃像那个亚当，但是又要使这个女人夏娃跟亚当不一样，要跟他像亚当，但是跟他不一样，所以神就用这样非常奥妙的，从亚当的肋骨一条肋骨啊，把肉合起来造了一个女人，所以女人就是从男人出来的，这个太奇妙了。当然这不是说笑话，神是让男人知道，女人这个用肋骨造这个夏娃的时候啊，就是让男人知道，女人女的夏娃是男人的另外一半，没有女人啊，没有夏娃的话，亚当只不过是个半个人而已。所以夫妻关系这个说得很奥妙。那据说给听众做参考啊，神没有用亚当的头来造夏娃，为什么神没有用亚当的头啊，从他的头来造夏娃的？因为啊，神不希望夏娃超越亚当。那么但是神也没有什么用亚当的脚底板来造夏娃，免得夏娃就成为亚当的仆人啊，这个等于给我们做一个参考。那么神为什么用亚当的肋骨造夏娃呢？就是让夏娃跟亚当在人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，所以男女平等的地位，成为亚当的好的配偶。夏娃啊是从亚当啊靠近心脏的地带，肋骨就是最靠近心脏的肋骨造的。那么因此，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要爱什么？爱夏娃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就是意思夏娃是亚当的最好的帮助者，两人要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神的逻辑，神的数学非常好，一加一等于几啊？听众朋友，一加一等于不是等于二，一加一还是一啊！这是神的逻辑，很奥妙的，一加一等于一，二人成为一体，亚当夏娃成为一个人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所谓现在什么女性解放运动啊，女权运动，没有这种很极端的观念。圣经很清楚的，没有把女人看得比男人低，圣经从来没有轻看女人。神就借着马拉基书二章啊，我们现在回到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，圣经很清楚的，从马拉基第二章十六节就看出啊，神把女人放在一个很尊贵的地位。但是很可惜，很明显的，在先知马拉基的时代，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失去了关于圣经所教导的信息，教导了关于女人的地位。所以在马拉基时代发生什么，就是二章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的，就是关于休妻的事情啊，以色列百姓做丈夫的，他们失去了神起初创造男女的这个平等的关系，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对待妻子是神所厌恶的。所以马拉基二章十六节很说得很清楚，神厌恶这种事情，就是关于休妻的事情，丈夫以强暴对待妻子，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。所以啊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，那么我们再想到啊，当时神创造女人的时候，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神就使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她到 那人跟前啊，我们这里看到啊，创世纪二章二十节，那个女人夏娃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造物啊，神所造的。那么神把她带到男人面前，交给这个男人亚当。当然，这是说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婚姻啊，是神所设立的。听众朋友要注意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，婚姻的制度是什么？怎么会有婚姻的制度呢？不是胡乱乱来的，而是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。神要借着婚姻祝福啊，我们啊，祝福人。神祝福婚姻，婚姻对人有莫大的益处。所以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，那人说：“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”那女人是什么呢？女人是，女人就是男人的另外一半，我们称他们为男人、女人。那个夏娃是什么呢？亚当说：“是我骨中之骨，肉中之肉，称她为女人。”因此我们就知道啊，夏娃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那么继续看创世纪啊，现在我们都引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了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体啊。听众朋友，这些经文太好了，这些经文就是神所安排的，要人离开父母，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。那听众朋友，我很担心我们今天很多人啊，虽然结婚了，或者年轻人不明白关于婚姻的教导，神对婚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。所以特别这里说到年轻人要离开父母，男的女的要离开父母，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是怎么样啊？二人要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这刚才我们读的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，并不羞耻啊！注意这节经文，就是为什么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？因为罪还没有进到世界之前的美好的光景，所以那时候亚当夏娃非常的纯真，没有这种邪念啊，就是很纯真啊。他们不会用色情的眼光来看对方，他们是充满了温柔，充满了爱，彼此尊重啊。他们彼此之间啊，可以真心的说啊，你是我唯一的所爱，就是他们两个人，亚当夏娃是一个美好的结合。神造夏娃使亚当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，亚当也使夏娃啊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，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啊，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合。但是我们知道啊，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当罪进入世界，看创世纪就知道，当罪进入世界了，就破坏了每一件事情，包括也破坏的亚当夏娃之间的婚姻。所以因此很快的在摩西的律法时代就出现准许离婚。那怎么会这个离婚啊？为什么摩西的律法里面呢准许离婚这件事情呢？并不表示说啊，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，神原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当中啊，又设了离婚制度。原来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啊，让他们二人成为一体啊，没有所谓的离婚制度，是后来人犯罪以后，所以才设立了什么有着关于离婚的这种情况。就像主耶稣说的，为什么会是后来在摩西的时代已经有了离婚的状况呢？就像主耶稣说得很清楚，因为人的心硬，因为人的心硬才设立了啊有离婚的制度，才允许有离婚的事情发生啊。所以我现在我们要引用一个重要的经文，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，这摩西律法说的，人若娶妻以后，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，不喜悦他，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。这个是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，摩西律法里面的关于离婚这个不合理的事。注意啊，二十四章一节不合理的是什么？就是对这个妻子说的，就是这个丈夫哈、发现他的妻子不是处女啊，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啊，不合理的是什么？就是觉得哎，这个丈夫发现他的妻子，这个心腹，丈夫发现这个心腹不是处女，那么这个新郎就可以给他写休书啊，因为这个新娘欺骗了自己丈夫啊，她说她自己是处女，但是丈夫受骗了，那么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当然会引起家庭问题，会引起这个家庭日后的纷争，就会起了争吵，因为这个女的不是什么，不是处女。所以因此到了新约时代啊，在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，这个所指的不合理的事情就开始到新约时代啊。当时的那拉比啊，他把不合理的事情啊，把它解释的觉得更广泛的。怎么解释的？到了新约时代啊，他们就误解了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节 所谓所指的不合理的事情啊，他们就扩大来解释了，更广泛来解释了。怎么解释呢？当在新约时代，只要妻子啊，如果他烧饭啊，烧了这个菜不好吃，就休妻。当时的犹太人呢，就变成这样，他们误用这个旧约的圣经，所以当时就有人问主耶稣说，就这个注意啊，人问主耶稣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他说，有人就问主耶稣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所以当时因为离婚太普遍了，就在新约时代，那么像今天一样，随随便便离婚啊，所以当时的新约的犹太人啊，这拉比所教导的，只要你喜欢，你也可以休妻。这当然跟摩西的律法是抵触的，摩西不是这样教导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看申命记啊，怎么说啊？申命记24章2到4节，摩西怎么规定的？申命记24章2到4节，摩西律法所规定的，他说，妇人离开夫家以后，可以去嫁别人。后夫若恨恶他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，打发他离开夫家，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，打发他去的前夫，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，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被玷污了。这申命记24章2到4节，为什么又讲关于这个离婚的事情呢？就是为啥免得关于这个离婚结婚的事情啊，造成什么？造成很多淫乱的罪。要有规定，就是关于妇人离开夫家以后，她要怎么做？有一些规定，免得什么造成了什么淫乱，很多的淫乱的罪或者卖淫的罪。那么今天啊，听众朋友，我们知道啊，有人竟然结婚啊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有些人说，有人曾经结婚离婚，离过婚，结婚结过7、8次。离婚也离过7、8次，把离婚结婚呢当成儿戏，结婚离婚的都这么多次，其实这些人离婚7、8次的人啊，把它当成新闻，其实是藐视神的婚姻啊，藐视神结婚的时候他们所发誓誓言，今天太荒谬了。很可惜，我们知道在马拉基的时代，这个问题啊，淫乱罪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马拉基时代已经什么非常的普遍，跟今天差不多啊！今天我们知道离婚结婚呢、啊、当家常便饭，今天的离婚率也很高，常常因此啊，在教会当中啊，离婚这个事情啊，成了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啊，所以让这个教会的同工啊，要或者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呐、啊，要常常回答这个关于离婚的问题，到底圣经是怎么看离婚？很多人到现在为止啊，对这个结婚离婚这个特别离婚问题啊，很混淆，解释都不一样。啊，可以说啊，用一个通俗的话，哎、啊、呀，论到这个教会里面的离婚问题啊，是个烫手山芋哈、啊，不好解释啊。有的人说啊，圣经就是绝对禁止离婚啊，所以有的就是我认为这是也是错误的，圣经没有说绝对禁止离婚，那、啊、但是有些教会说不可以离婚啊，如果你离婚啊，就不能够啊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说人类无论情况之下不可以离婚，但是圣经并没有说啊，所以在摩西律法里面也可以啊，必要的情况之下。可以离婚。那么关于离婚这个主题，注意听众朋友，以下啊，叫给听众朋友一个重要的原则。关于离婚的问题啊，听众朋友你要明白，主耶稣很清楚的提到两件事情，在新约时代，耶稣所说的说两个重点。第一啊，耶稣所说的很清楚，耶稣提到，耶稣说摩西许可离婚，耶稣说因为百姓的心硬，这是第一个原则。第二呢，另外一个离婚的依据。这个情况之下，可以按照这个依据什么？就是犯奸淫罪。如果男方或者女方有一方犯了奸淫罪，可以申诉离婚。这两个重要的原则，我再提一下。在旧约，耶稣所说的，他说旧约摩西许可离婚，因为是白心的心硬，所以就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离婚啊，心硬。第二个，离婚一定要依据什么？有奸淫罪，男或女一方犯了奸淫罪，那么所以。我们啊，就看啊，今天看新约马太福音啊，听众朋友可以翻到马太福音19章3到5节，马太福音19章3到5节，马太福音19章3到5节这样说：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，说三到五节这样说，马太福音19章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：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啊，这个试探耶稣啊，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耶稣回答说。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注意马太福音19:3-5，耶稣说得很清楚啊，特别提起说，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就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，耶稣回到起初什么，就是回到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代，这个婚姻制度是神设立的，所以耶稣特别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回到神创造人类设立婚姻制度，这婚姻制度神设立的。所以马太福音19:6-8，听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19:6-8怎么说啊？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，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法利赛人说，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呢？就可以休他呢？耶稣说，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，所以许你们休妻，起初并不是这样。听众朋友，这几节经文让我们好好想耶稣对于这个离婚的问题怎么解释。我们看到这里耶稣定下一个离婚准许离婚的一个理由，我们看第9节，马太福音19:第9，这个很重要的经文，马太福音19:第9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休妻另娶的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就是犯奸淫的，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，也是犯奸淫的。听众朋友特别注意马太福音19:9所说的这个什么意思。这里我们看到门徒怎么，因为门徒也听耶稣这样讲哈，那么他有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，我们看到门徒，耶稣的门徒啊，他们门徒所问的问题啊，门徒因为听耶稣讲的时候，门徒啊做了一个回应啊，这我们看马太福音19:10，门徒提的问题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哎，这个门徒很奇怪，怎么门徒发这个问题啊？马太福音19:10，听了耶稣所说的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门徒的意思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太严格了啊，这个离婚的问题太严格了，因为只有一个理由才能够离婚，那么我们干脆不要结婚好了。你看这个门徒啊，这个对耶稣这个问这个问题啊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只是这样，那干脆不要结婚好了，就不要结婚了。接着啊，我们看重要的耶稣怎么回答，我们看马太福音19:11-12啊，这是很重要的经文，耶稣做解释人可以离婚的理由在哪里。离婚的理由有一个啊，离婚的理由耶稣说，回答耶稣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是给谁才能领受，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注意这节经文，也这两节经文不太容易解释，那这里啊，简单的说啊，这个怎么解释马太福音19:11，主耶稣意思什么呢？就是说到不是每一个人一定要结婚啊，就是当中有一个意思说，主耶稣意思什么？就是不是每个人必须一定要结婚啊，所以有些人说他不要结婚，他说我们不要结婚啊，守单身，当然是如果有人愿意守单身，这个不犯罪，当然是他可以守单身。那么有些人他生来就是阉人，意思说这些人他自己自愿要守单身可以。那么我们知道在尼布加内撒那个时代，但以理啊，他是什么，他我们用但以理做个例子，他在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做工，他是一个太监啊，他是被迫的被阉的成为太监，他为了因为当时他们的方式就是被迫成为太监，那么他们可以这样专心的服侍君王，也是为了什么，他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呢、啊、专注在他们做这个太监的事情。还有一种他们自己不结婚，还有耶稣在这里说有一些是什么，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是为了天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为了服侍基督，为了神的缘，为了教会的缘故啊，他们就不结婚。当然这里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，有人觉得啊自己可以守单身，如果真的你自认为 有这样的呼召，你有这样的能力守单身服侍主，当然是很好。那么但是听众朋友要注意，我认识有好几个传道人，他们是单身的，他们一直没有结婚。我以前啊也想这样想说，哎，为了服侍啊，我也可以守单身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要告诉你，我很快的发现啊，我没有这样的能力，神没有给我这样的有这样的守单身的啊这种恩赐。很快发现了、单身对麦基牧师啊，对我自己啊非常不适合。所以这里听众朋友，我们应该做一个小简单的结论：神啊给我们很大的自由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我们听明白，耶稣基督所说，如果你要选择结婚，你要结婚，如果你要结婚的话，那你就要承诺做一个好丈夫，做一个好妻。这是一个一生的承诺，除非这里刚才我们所引用的经节在马太福音呢，除非配偶他犯了奸淫罪，你才可以诉讼离婚，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见异思迁啊，随随便的离婚，这是一个啊、今天很严重的问题，随随便的离婚啊。今天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以后再谈，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。我们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，欢迎你来信分享。离婚到底什么状况之下啊，人可以诉讼离婚？欢迎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看法。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